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相聚了，我们两位主持人在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你们好。
好像你的声音有点变了。
你们好。
对呀、啊、为什么你的嗓音有点变呢？
可能是最近在看一个音乐节目吧、
哦、
去模仿他们唱歌。
哦，是不是那个舞台剧的？
不是那个，就是国内的一些音乐选拔赛。
哦，所以你讲话都带着那种唱歌的那种调。
嗯
所以你整个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不希望你的嗓子忽高忽低的，否则我们的听众可能有意见，
不舒服，耳朵不舒服。
好，那我不知道你做事呢会不会忽高忽低呢？
我不会，我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人。
嗯，
我有一个目标的话呢，其实我基本上呢，要么就是完全放弃，要么就是继续，我不会犹豫。哎，到底要不要前行？哎呀，到底要不要结束呢？
看得出你从一开始呢，原来是做义工，现在做这个我们的全时间的工作，从头到尾看得你非常认真的。
谢谢你。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做任何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忽高忽低，忽冷忽热。如果这样的话呢，自己也不好受。我们的工作的同事呢也难受的。
对，很难受的，大家会觉得你到底想怎样的呢？就像大家一群人去策划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计划案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有一个想法啊，突然之间又说哎不要了不要了，哎隔天又来一个新的想法，再过几天你又说哎还是不好还是不好，大家抓不住你的那个心态，你会让整件事情的节奏变慢。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哎呀我们做不了啦，这个事情就放弃吧，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有啊，特别是我以前小时候，我经常跟我妈说哎我要学这个我要学那个。我曾经学过很多的画画，画画也分很多种类嘛，油画、国画、素描啊什么之类的。我妈一开始呢都很赞成，说啊既然你喜欢在艺术方面去学习，那就去学吧。但后来呢，他可能是越来越了解我了，他就说你想清楚，因为呢你通常都是三分钟热度的，小时候嘛现在已经没有了。他就说与其浪费钱，倒不如你从来不要学了。
其实有的时候呢，小的时候呢是一种爱好，就是他喜欢看到别人他做呢他也想做，但是呢如果真是喜欢呢，我觉得是应该坚持下去的。除非你是说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习惯或者固定的一些想法，
还没定下来。
对，但是如果真是喜欢的话呢，应该去坚持做一件事情。
但是反过来说，到我们变成成年人啊，看电影也多了，很多年轻人想要创业梦嘛，但是因为为了面子或者是不想让人看扁，尽管他知道那个行业是不可能再发展下去，但是还是坚持要做。他的那个坚持不是为了梦想而坚持，是为了不想让身边的人瞧不起自己。那结果呢，可能就会一塌糊涂。
所以呢，我要看那个环境啊，要看到这个是值得不值得做。如果是值得做，我应该去努力做好。
如果是不值得，那你就赶紧结束吧。
对，我们做事呢不是给别人的面子，而是真正的要达到自己的这个目标。
对呀、啊、没错。
那最近呢，我就看到那个电视里面访问这个赵小兰。
哦，你之前说过的、
就是、对，就是以前的那个美国劳工部部长。那么我看到他成长过程里面起到决定作用呢，就是他的爸爸和妈妈从小就培养他有一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你目标定好了，你要把它努力做好，坚持忍耐。那他呢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有一天呢，他的爸爸呢就拿着他自己养的猫，就吊在那个绳，让那个猫呢抓住一个绳子，然后他把它拍照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虐待猫，而是说提醒他们呢，他有好几个这个姊妹嘛，他那全是女孩子，所以呢从小教导他们就是什么 ，hold on， hold on， 就是
停住，
就是抓住，
哦、
就是
hold on，
就是那个猫呢不是抓住那个绳子吗？
嗯，
如果它一松手怎么样？
就是
掉
下来
了，掉下来就完蛋了嘛。当然他不是虐待猫，而是说他让这个孩子学功课。
嗯，
你的人生如果你放弃的话，可能就像那个猫一样
掉下来
你就惨了。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照片来提醒他们，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坚持，要努力，要忍耐。所以从小这个赵小兰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要把它做好，
嗯，
不要放弃，不要轻易的放弃。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你目标定了觉得值得做的话，你应该把它做好。
但是
遇到困难你应该 hold on。
啊，我要反驳一下，你会不会觉得经常跟人说你要坚持坚持到底，好像老生常谈的那种感觉。怎么样呢，也需要让年轻人自己去亲身体会一下才能，不要空口说。
当然就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变，不可以、
嗯、
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是在人生的里面，我们有些需要去坚持，有些需要去放弃的，该放弃的放弃，有些应该是坚持。比如说你认为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这是你人生的目标，那你就持续做下去、
嗯、
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我想做这个警察，明天我想那个工程师，后天我想做医生，那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你不能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的。
我也是那么认为的，特别是过了30岁之后呢，你的人生目标一定要定下来了、
嗯、
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任性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你找对了一个人，你认为这就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那你就一生就持续下去。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喜欢你，明天我不喜欢你，算了我们离开吧，这个人
太儿戏了吧。
对呀、啊、所以一定要 hold on， 就要坚持下去。
那下面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天津中的妇女，今天讲的主题是年老是更美的篇章。
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
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
天津中的妇女。
如果给你一张白纸，让你写出关于年老退休的相关词，不知道你会想到哪些呢？现今的人都比较长寿，然而迈入老年的世界确实是我们所惧怕的。我们也常常力图以好的营养、运动、化妆品、维他命和润肤品去对抗老化。对许多人而言，年老退休意味着枯燥无聊、轮椅的生涯，和一年到头到医院去报到拿药这样的生活。难道人老了退休了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成就了吗？原来在主的眼中没有退休的人，天津里有许多杰出的人都是过了70才有最佳的表现。但以理面对满坑的狮子时是70多岁，穆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80岁，使徒耶哈雅在90多岁时写下启示录。对妇女而言也是一样，有许多妇女是在年老时才怀孕生子或面对重大危机，但她们仍然带着生机与活力去应对。正如易卜拉欣的妻子萨利赫，他的人生是从65岁开始的。从创世纪12:13我们看到他随从75岁的丈夫一同蒙召，凭着信离别了家乡乌尔，预备到主吩咐他们去的地方。希伯来书11:8说，出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姊妹们，请仔细想想，如果你是萨利赫，虽然当时没儿没女，但怎么说自己也是当时的富庶人家，不愁吃喝和享受，你会这么轻易地离开你安适的环境，和年老的丈夫全家搬迁到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地方去吗？虽然主应许赐福他们美地，也要赐福他们的子孙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可见萨利赫是一位顺服主也顺服丈夫有信心的好妻子，她愿意与丈夫一起参与到主的计划当中。但是再大的信心也经不起漫长时间的等待，萨利赫在自己的不孕中没有了仰望和等候主的忍耐，最后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主的计划。她让丈夫和自己的婢女同房，来从中得儿子。到底她和丈夫忽略了什么呢？他们又要承受怎样的结果，来面对自己的小心而带来的麻烦呢？萨利赫的软弱带来家庭的问题不断发生，就如他与婢女的关系，萨利赫自尊心受损，夫妻关系出现危机等等。然而主的应许永不落空，25年之后，主再次给90岁的萨利赫特别的保证，他不仅要得到主的赐福，还要做多国之母，也必有君王从他而出。当然，年老的萨利赫最初是从人的有限出发，对于要凭信心方能见到的应许和立约也没有把握，因此他怯笑。主责备了他，说：主岂有难成的事？这句话成了我们古今信徒力量的来源，也成了萨利赫重新上路用生命孕育希望的来源。使徒布特鲁斯以萨利赫为妇女的榜样，说她注重的是内在的灵性和品格性情的美好。正如布特鲁斯1:3-5-6所说，后来的萨利赫是真正将希望寄托在主，而不是在丈夫或者家庭上，她所实践出来的信心就是愿意继续成长、顺服、行善、服侍，对突然袭来的转变不惊慌也不恐惧。亲爱的多斯提，你是不是也正在面对年老的无助和彷徨呢？相信只要你愿意有继续成长的生命，用忍耐等候仰望主的时间，主必使用你的生命成为更美丽的篇章。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下次见。
求世界的欢乐，也 不求世界美名，我愿受任何的劳苦，祈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我愿受
呢，想要练歌，特别是飙高音，我觉得刚才那首诗歌很适合。
嗯，这个声调很高啊，
没错。
不要像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忽高忽低的。
我那个是反面教材。
当然，我们这是笑话啊。刚才那个歌呢，非常好听，主是我永远的福分。
嗯，没错，这个福分呢、啊，不只是春节的时候给人家祝福。而且呢，我们得了信仰之后呢，你发现每分每秒你都会有福分，那个福分就是从上而来的。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呢，真是需要一些忍耐，需要一些等候，需要一些盼望，但是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呢，生命改变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动力。
嗯，没错，我发觉呢，自从我有了信仰之后，我整个人的性格啊，好像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我变得更加的有耐心。以前我是一个很急躁的人来的，譬如说要等车，等什么，等人，等朋友约会，我就会很急，说你在哪，你在哪，我已经到了很久。或者是排队的时候，我在一直看着前面，快点，能不能快点，动作能不能快一点。就好像现在呢，虽然没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你学会忍耐，我知道大家也是有需要的。其实快两分钟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嗯，
就像嘟哇一样，你不要期望你这一分钟你嘟哇，然后上主下一秒就会给你答案。
嗯，
有的时候你嘟哇的内容不一定是上主所喜悦的，或者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我们人真的有一个共同的错误，或者是夸张来说是个缺点，就是限制了上主的安排。就是好像我去餐厅，我要点那个饭，我就跟上主说我要点这个，我要点这个，我要点这个，你要通通都给我。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我们可能我们按一些规矩啊，按照一些我们的条例去做事，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呢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对，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该等的是等候，该快的我们需要快的。
嗯，接下来的环节呢是挺新的，就是启示录。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不太容易明白的经卷，但是很有意思的。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启示录经文的诵读。
启示录，天经隐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隐之乐，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哲马提的信使，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走在七个金灯台之间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苦，你的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些自称是使者而实际不是使者的人，看出他们是假的。你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字的缘故忍受一切，并不困倦。但我也要责备你的地方，就是你已经丢弃了你起初的爱，所以你应该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事。如果你不悔改，我就要来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不过你有这一个优点，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的作为，那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各哲马提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定把真主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哲马提的信使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耶胡德人所说诽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耶胡德人，而是撒旦的党徒。你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看哪，易普略斯将要把你们当中的几个人关在监狱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要受患难十天。你要忠心至死，我就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圣灵向各哲马提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伤害。你要写信给在别加摩哲马提的信使说，那有一把两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居住的地方，就是撒旦王座所在的地方。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那里，就是在撒旦居住的地方被杀的那些日子，你还持守我的名，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然而有些地方我也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些人持守巴兰的教导。这巴兰曾经教导巴拉克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并且行淫乱。同样，你也有些人持守尼格拉党的教导，所以你应当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很快地来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跟他们作战。圣灵向各哲马提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定把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且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的名字，这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是没有人能知道的。你要写信给在推雅推拉哲马提的信使说，真主的儿子，那眼睛像火焰，两脚像光铜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信心、服侍和忍耐，也知道你后来所做的比先前的还要多。但我也有要责备你的地方，就是你容许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引导和引诱我的众仆人行淫乱，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曾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愿为他的淫行悔改。看哪，我要把他抛在大患难的床上。那些跟他行淫乱的人，如果不为他的行为悔改，我也要把他们抛在大患难中。我将以死亡击杀他的儿女，各哲马提就知道我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我要按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每个人。至于你们其余在推雅推拉的人，就是不跟从那教导、不认识所谓撒旦深奥之事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会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不过你们要持守已经得到的，直到我来。得胜的 又遵守我的旨意到底的，我要把统治列国的权力赐给他，他将用铁杖统治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好像我从父领受了权力一样。我还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各哲马提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
使者耶哈雅，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启示录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白，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有很好的启示，有很好的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好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有时间我们可以认真的去读一读天经，特别是启示录。
那么我们也来读另外一段经文，也是来自天经，引致了希伯来书3:14-15，说道，如果我们把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就是有分于麦西哈的人了。经上说，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
在人生当中的确我们真是需要有信心，需要有盼望，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谦卑，因为我们的主呢他是愿意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只要我们听他的话，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他，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从主而来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呢是真理，是生命，是恩典。
没错，亲爱的 Dusty， 也欢迎你呢透过电邮或者是给我们发短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你想我们帮你读啊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
也可以写信直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你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